TFM 空中医生，一起掌握健康生活小贴士。
TFM 空中医生你好，我是这一刻贾克伯。那其实我们很常呢都有在一些新闻的报告当中呢，我们就有看到说这个肠呢是我们的第二个大脑哦。那这个说法呢其实很难想象，但是呢它确实真的是跟我们的身体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关联的。那常常呢它有时候除了脑的这个部分呢，也会关联到我们的一些外在的皮肤啊等等哦。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呢好好的来探讨一下这个肠脑轴的这个课题。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开心，今天就邀请到了蔡定成医生，上到节目来呢跟大家聊聊的，欢迎蔡医生。
贾克伯，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这时候呢，我们想要问问看一下蔡定成医生哦。那随着因为现在的人的这个饮食生活呢，可以说是越来越精致，越来越好，然后再加上呢，我们的生活啊、或者是工作压力呢，其实也日益的繁重哦，所以变成有很多的人呢，其实都有很大的一些困扰，特别是在这个肠道的这个部分。那其实也有一个就是现象，就是这个肠漏症，能不能够来跟大家聊一聊，其实究竟这个肠漏症是什么呢？
肠漏症基本上来讲，我们简单的讲，就是在小肠的这个的部分，因为小肠它是我们身体里面吸收营养，它需要有一些那个绒毛，它这个绒毛就是在小肠上面等于在蠕动的，它的面积可以很大的帮助在吸收那个我们身体的营养的这个部分。因为很多的一些的因素造成这个绒毛的这些的破坏了之后，就有可能会造成我们这些肠漏症。那肠漏症可能就是等于我们经过小肠的一些事物，或者是不健康不卫生或者我们身体会敏感的东西，就可能透过这个小肠的部位漏进我们的血液循环里面之后，造成我们一些自体免疫疾病的一个问题的产生。对，所以这个大致上是比较容易让大家理解的这个肠漏症。那更深入的话，其实是过去一些的患者因为这些严重的这个肠漏症造成营养不良而死亡了之后，他们在透过解剖的方式也是一样，是在看到它结构上面他们的这个小肠的这个绒毛跟它的那个组织的一个退化或者是被破坏的这样的一个征兆，然后再配合它一些身体的一个症状，我们就是会后续就可以诊断它是这样的问题，那之后也可以因应这样的一个问题来去应对不同的疾病来去预防。
其实很多的疾病呢可能都是透过一些真的是真实的案例或者真实的这个研究呢，慢慢得到这个结果，才有了我们现在这么多的一些就是资料哦。
客户健康让生活更快乐，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空中医生。
那刚刚其实我们有大致上的就是跟大家聊到这个肠漏症呢，它其实就是因为可能被破坏了，所以导致它的一些东西流到我们的这个体内，所以造成我们的可能身体呢开始慢慢出现一些的这个状况。那一般上有肠漏症的一些患者，他们的这个身体都会有哪一些的这个症状或者是特征可以看得到的呢？
虽然是在我们讲肠漏症，可是基本上它的症状反而是可以发生在身体各个部位各个器官。我们这样说，当这个人他可能会因为一些慢性食物的敏感，或者是摄取过量的煎炸的食物破坏的肠道，或者是抗生素造成一些的肠胃道的一些的不健康了之后，因为这些一些的慢性敏感的食物经过那个肠道漏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在我们身体血液循环之后，它会产生一些抗炎抗体的一些的反应。那这些抗炎抗体反应如果跑到皮肤的话，它可能会造成一些皮肤的症状，就是我们所谓的很常看到的异位性皮肤炎。很多小孩子可能是一两岁就开始非常严重的皮肤炎，那如果跑到脑部的话，有可能会造成一些脑部不同的症状。因为我们知道脑部有非常多的功能，有学习的功能，有一些情绪的功能，有一些运动的认知各方面不同的这些功能，那如果在相关同样的这个部位被影响的话，就像这个小孩子他一出生他就需要认知跟学习，那这个学习的这个过程在一岁两岁之间被阻挡的话，会不会有可能会造成类似自闭症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如果是说有一些是在像我们的额叶这些可以控制我们的一些的那个限制我们智力的这个部分的话，那有一些部分被影响的话，有可能也会造成这个小孩子过动，他的行为举止态度会变得没有办法失控，那我们又把它归纳为这个是过动儿。 那或者是有一些小孩子他会莫名其妙就一直抽动，他不是抽筋，那个名字我们叫妥瑞氏症。那这个妥瑞氏症就是这些人可能他无法控制，他会可能发出一些怪声音，或者是身体一直在不断的蠕动，那我们只能诊断他的名称就叫妥瑞氏症，因应他的症状。可是在目前来讲是没有治疗的一个方式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很多自闭症、过动症，或者是这些妥瑞氏症，或者是这些情绪障碍的问题，我们都把它当着针对他的这个症状，他是什么病名，然后有的能够治疗，有很多大部分是无法治疗的。那这样的话，如果我们能够知道可能他是因为肠漏造成的这问题，我们对肠漏的这个修复的话，他是不是他这些的皮肤的症状、脑部的症状，他其实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
嗯，所以就是讲说我们还是要透过观察我们才能够知道说我们要怎么样的去对症下药。
大病化小，小病化无， TFM 空中医生。
那像刚刚医生其实所说到的，就是这个儿科领域常常会有的一些，比如说刚刚你提到的，就是这个自闭症啦、多动症啦，以及一些神经发育等等的一些阻碍。那其实一般上如果我们在早期就已经发现到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去尽量预防这一方面呢？
因为目前就是以我个人观察，因为我在长期比较在做这个皮肤科的治疗，
嗯，
那皮肤科很多时候我们最常见的那个异位性皮肤炎是非常严重的这个皮肤瘙痒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常常会发现就是说我们其实会有一个方法，我们去做一些那个慢性食物敏感的检测。
嗯，
如果我们发现这小孩子可能对牛奶敏感或者对鸡蛋敏感，我们只要把他这个敏感的这个食物排除或者断除，可能因应他的严重度4个月到6个月不吃这个东西，那我们再加上一些修复的一些 的营养的元素，那我们会发现到这些小孩子在皮肤的症状会改善，同时他可能脑部的症状也会改善。因为我们的确有碰过有一些小孩子他是非常严重，可能2-3岁就已经很严重的那个异位性皮肤炎，这个在西医我们在治疗皮肤科的治疗里面有些时候很棘手的。那因为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我们会同时会发现到这些小孩子他可能有很严重的过去都很严重的这个问题，然后之后可能7-8岁他又突然间发生我们说癫痫，癫痫就是痉挛失去知觉的那一种很严重的这种的问题。那这个小孩子他同时有皮肤又有这个癫痫的问题的话，他可能要看皮肤科又要看脑科。可是我们如果针对这样的个案，有些时候我们可能治疗他的皮肤之后会发现到，诶，为什么他的脑部的症状也跟着改善，甚至他可以不用吃这癫痫的这些的药物。那个这个来讲其实是说我们也是透过在治疗里面去观察。那当然过去是因为我自己也跟一些在台湾的一些医师的学长在学习治疗妥瑞氏症这妥瑞氏症是对于患者跟家属是一个非常困扰的一个问题，
是
它不致命，可是问题是它不自主的身体或者是声音的一个出来的话，会让人家会很觉得很怪异，所以这种很容易被霸凌或者是被人家眼睛注视，这小孩子都会很自卑的。那只是说我观察到我这个学长治疗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个案，而且很成功，那我们其实也可以了解到，那他治疗的方法其实也是透过肠胃道的一个敏感的治疗，间接讲就是对于一个肠漏症的这个治疗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患者的这个脑部的这个症状的改变。
健康状况总挂心， TFM 空中医生为你解忧。
一般上其实我们刚刚已经大致上的就是了解说，其实有时候我们可能尽量的就是去避免可能一方面可能会对它造成影响的一些，比如说最直接的食物这些东西了之后，那其实再回到我们的这个肠漏的这个部分，它其实还是会跟哪一些的这个疾病是有很大的一些关联的呢？就是有哪一些的并发症是可能很会因为如果大家没有很注重在这个肠漏的这个部分不去照顾它的话，它会延伸出来的一些疾病。
OK， 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有一个名字叫 IBS， 就是我们叫做肠燥症。肠燥症的这个患者他有四个特征，一个就是他经常就是会肚子痛，或者是便秘，或者是一直拉肚子，或者是那个腹部一直很多胀气这的问题， 同时透过做肠镜的检查找不到任何的问题、
嗯、
那一般的在肠道的医生他可能就会把诊断为 IBS， 就是叫做肠躁症，就是肠的躁郁症，就是肠的一个类似肠的焦虑症或者是肠躁症这样的一个症状、嗯、那我们如果从不同的角度来去，因为这个在西医的角度来讲其实是没有治疗的方案，只能够用一些的药物去改善它的症状，没有办法去根治的，因为问题是我们不知道原因在哪里，我们诊断的一个名称只是根据他的症状，同时他的肠道肠镜检查是正常的，我们是说哦，病人你不用担心，你肠道没有生癌症也没有生任何的东西，可是你的肠道可能是有一点焦虑症的这样的一个躁郁症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他会不停的便秘拉肚子肚子痛这些的症状产生，所以一般西医如果只是用简单的药物去治疗，那个患者其实还是很辛苦的。
嗯，
那我们如果有用这样的一个方向去思考的话，会不会是说他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同样啊肠躁，只是他的敏感是跑到他的大肠产生这个的症状，这个是一个蛮常见也没有无解的。那我有时候会跟患者在讲，我们不妨尝试看看在我们的小肠去做一些调节了之后，这个症状是不是会跟着会再改善。那另外一个最常见的还是现在非常多的自体免疫疾病，像我们说的 SLE 红斑性狼疮、
嗯、
或者是那个风湿性关节炎造成那个关节变形的，那个这个目前在西医自体免疫疾病来说我们还是无解的，所以科学家越做就越细，就会想要从基因里面去找到底是哪一个基因发生问题，我们去做基因的修改、
嗯、
是不是我们未来的医学能够进步到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那目前来讲还是没有办法。那如果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是这个人的基因他的确是他可能对牛奶对花生或者是对鸡蛋敏感，我们如果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因素的话，我们从里面去避免或者是去调节、啊、不要再吃这些会造成他身体肠道敏感的这个食物，然后同时去帮他去做一些修复，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去看到。可是很不幸的，大部分人都是发病了之后才诊断是这样的问题，没有发病之前我们一般上也不会是说想到哎，我身体会不会对一些食物会敏感造成 这样的问题。而且很重要就是说，当我们讲到敏感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会说我都没有敏感的问题，我多好好、嗯、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会突然间发病的时候，我们就会很简单讲，因为你身体有这样的基因，你迟早在20、30或者40岁的年龄你就会发病。那问题是还没有发病之前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带有这样的基因会发这样的病，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了。
嗯，明白。就是因为有很多的人呢其实都不会觉得说自己有任何的状况，因为现在生活可能都好好，然后吃什么东西都没有任何的一些过敏反应，随便大家就不会去特别注重这个问题了。
别再病急乱投医， TFM 空中医生。
就是我们想要预防的话，其实是可以透过简单的身体检查就可以大概去知道了吗？或者是做一些敏感性的测试？
对，现在在的确是医疗院所现在会也普遍会去看到。其实 我觉得如果说健康检查，因为大家都是比较都会说做、啊、胆固醇啊、肾脏肝脏这些的检测、嗯、
是，
其实这个慢性食物敏感其实也是一个值得去为自己的健康把关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去看到到底我会不会对某一些事物敏感，然后我可以去避免、我们一般上我们不会叫人家说100%不用吃、
嗯、
那你可以吃可是偶尔吃，就不会说你一直对，不会说一直吃同样。因为很多人，有些人很喜欢吃鸡蛋，有些人很喜欢喝牛奶，有些人很喜欢吃花生，就一直会很大量的在吃。那我们一般上会，如果检测出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其实我们会教育民众，就是说这个东西你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去避免，不要吃，让肠道修复了之后是可以吃，只是说你吃的量可能一个星期可以吃一次或者是两次，
就测试看一下自己会不会还是会有那种不适的感觉还是症状，这样是吗？
对， 基本上来讲就是症状有些时候时间堆叠。
嗯，
我讲一个例子哈，在 COVID 的这段期间哈，非常多人打了那个 COVID 的那个预防针疫苗了之后，身体就产生非常严重的皮肤敏感，或者是突然间心脏心率不正常，或者有一些突然间就自体免疫疾病发病。那 我从不同的角度，有些我跟患者在解释，我是说有些时候可能其实是说我们长期对某些事物敏感，我们不知道，我们身体就像一个火药库，我们里面堆了很多的火药，那这个疫苗可能是刚好就是说一个点火，就是把这个东西一点它就爆发出来。所以如果我们单凭我身体有没有敏感，其实有些时候是很难去知道我到底有没有敏感，除非是说我们愿意去做这个慢性食物敏感去检测，如果真的有的话，对某一些食物我们重新去再做调整，这个其实是一劳永逸的，就是说对于我们自己身体的这个皮肤的，或者是我们身体的各项的一个身体的一个保健的一个方式。那因为大家都把有病了之后才当着是病，很多人其实在亚健康的状况，或者是甚至完全都没有症状的情况之下，一般人不会考虑到就是说，哎，我其实我也需要做这个检测。
对， 对，甚至是大家对于很多的一些疾病呢，都是抱持着一些我觉得比较可能没有那么愿意接受的一个态度，因为大家可能就觉得说这个东西离他们很远，甚至觉得有点晦气。
CFM 空中医生，成为你健康的守护天使。
对于今天的这个肠脑轴的这个课题，在还没有正式的结束之前，也想问看一下蔡定成医生，有没有什么事想要再一次的补充或者呼吁让听众朋友们再一次的留心的吗？
其实我们会去观察得到，现在很多年轻人的饮食跟作息其实是非常不健康的，其实这个东西是要很认真的去看待。第一个其实是说大家煎炸的食物会吃的很多，那年轻人的第二个的常见的就是甜的饮料，不管是汽水或者是奶茶，很甜的第三个其实是说还有一个东西，就是那个作息的这个部分。好，大家常就是说熬夜没有什么，可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身体的有一个那个作息的一个规律，因为它跟我们的身体的内脏的工作还有我们的荷尔蒙是有关系的。所以我很多这些慢性敏感，像我有一些现在很多小朋友十几不到二十岁就甲状腺功能亢进，那个也是自体免疫疾病的一种。所以这些的患者在治疗的同时，我一定会建议他们吃的东西，煎炸东西一定要尽量要避免，不是不可以吃，是一个礼拜可能吃一次，最多两次，然后第二个量不要吃的太多。第二个是甜饮这些的东西也是会影响到肠胃道，也是要减少。然后第三个尽量就是不要熬夜，生活作息正常，因为这些年轻人不管是在读书或者是刚开始在工作，这些东西也是要去注意，不要熬夜到很迟，第二天精神又不好，这个东西会有影响。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因为很多人看病也很普遍会吃那个抗生素，那抗生素有些时候伤风感冒就吃抗生素，甚至很多人的一个概念就觉得我一定要吃抗生素我的伤风感冒才会好，这个已经变成一个有一点根深蒂固，不用医生讲，病人自己会要求。其实我们要去思考，如果真的有需要吃抗生素，我们必然是需要吃。可是现在很多伤风感冒几乎都是 98% 我们都是病毒性的，其实是不需要吃那个抗生素，那是抗生素是针对细菌的。那这个细菌的这个抗生素到了肠胃道里面，它也会造成的这些我们肠胃道的这个影响。好，所以这个东西这四点就是要特别注意，一个就是饮食煎炸的东西，第二个甜饮，然后第三个足够的睡眠休息，正常的一个休息的时间，然后第四个如果可以避免的话，就不要太随意的就是吃太多的这个抗生素。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都是很重要的一些资讯哦，就希望说大家呢真的除了要把事业给兼顾好之外呢，本身真的也别忘了让自己的身体呢得到足够的休息，还有就是补充呢应该补充的这个东西。那当然如果大家有这个必要想要去预防的话呢，像刚刚医生所提到的这个就是抗敏感的一些检测呢，其实也可以预约起来，然后呢让自己提前的去预防，也是对自己呢一个很大的保障。那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蔡定陈医生的特地上到节目来跟大家聊了这么多，谢谢你。
好，谢谢，谢谢大家。
以上言论纯属受邀嘉宾个人分享，不代表本台立场。 TFM 空中医生提醒你，如果面对任何健康问题，一定要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及早求医。
TFM 空中医生每个星期五早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9点重播。 TFM 陪伴着你。